位荧幕前的菩萨们，阿弥陀佛。现在您所收看的节目是由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《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释》，也就是平时导师的著作《法华经讲义》的导读课程。现在的内容进行到第23集第31页。今天我们接着上一集的课程。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。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，皆得解脱。上一次说到这里是说证得了真如如来藏，现观自己的真心与妄心配合的互动，真妄二心在诸法的互动，才能说闻是观世音菩萨，听是观世音菩萨，见是观世音菩萨。平时导师在教材上说，这正是一行三昧的内容。这个一行三昧是佛法中重要的修正目标，甚至在教育部的标准国语词典上竟然也有这个名词的解释。一行三昧是佛教修行者的一种修行境界，修行者先是专心念一佛名，然后是升起诸佛的心境，进而知道离心无佛，将心系缘法界，安住在一切平等、没有障碍、没有形象的禅定境界。文殊师利所说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卷下，法界一相，系缘法界，是名一行三昧。在经文中继续说道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，当先闻般若波罗蜜，如说修学，然后能入一行三昧。修此一行三昧者，能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什么是一行三昧呢？就是法界一相，法界中唯一的实相，也就是真如如来藏。这样子大家就应该明白了。普门品讲述观音菩萨的大愿，实际上要演述的核心还是大乘法实相第一义谛的实证。所以普门品全部的内容在观音大士无尽的愿行的背后，都是由这个实相般若当作是基础。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的实证，就没有一行三昧，也就不可能得到无上正等正觉。所以说要进入一行三昧，应当要先听闻学习般若波罗蜜多，而且要如说修行，实证第一义谛，然后才能进入一行三昧。所以教材上平时导师关于本品的讲解，都是以实证这个法界一相为基础而演说的，它完全不同于一般的法师依着世俗不了义法的解释。 也因此，真实的观音大士依第一义谛而存在，以无尽大愿而变化无穷，对一切众生应病与药。所以，观音菩萨并不局限在任何一种特定的身份或形象。观音大士的实质就是实相第一义谛。那么，请问各位，实相有形状吗？没有。第一义谛有相貌吗？当然也是没有啊。观音大士的本质就是真如如来藏，本身无所形也无所相，唯是应缘而显化有种子留住，所以能够成就一切三界五蕴十八界之法。所以就世俗外表上来说，普门品中说观音大士对众生的度化是，众生应以何身得度，则观音大士就以何种形象来度化他。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，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。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，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。应以声闻身得度者，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。也就是，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，以种种形游诸国土，度脱众生。这一品叫做普门品，它的梵文的原文叫做 Samanta Mukha Parivata， 普门 Samanta Mukha， 意思是面向周遍，面向一切。在维基百科上，普门品则叫做 Vikumana Navadesa。 Vikumana 是指自在神力， Navadesa 则是指化身，也就是呢，观世音菩萨自在神力，化身无尽。各位可以先记得这个名词，后面我们会再提到。在佛世的时候，观音大士是世尊身边最常见的胁侍之一，他参与了无数的世尊说法盛会，特别是在世尊宣说大圣经典的时候，观音大士、文殊菩萨、弥勒大士几乎都是固定的成员。由于观音大士现在家相，他不是隶属于声闻声团，他以各种变化的菩萨身份度化一切众生，所以在过去的佛教史中，还有人说观音菩萨是在五世纪以后才出现在佛教的，也有人说是公元之后观音菩萨才出现的，但这一些都是在资料不全的情况下随口的胡说。观音外现为大圣在家相的菩萨大士 Mahasattva， 所以呢，对于那些只供养释迦世尊出家相的二圣佛教僧人，他们不能也不会公开礼敬观音菩萨。在公元一世纪之后，随着大圣佛法开始独立盛行于印度， 观音大士也与弥勒大士一样受欢迎，而大量的广行于印度。这并不是说公元一世纪之后观音菩萨才开始出现。从现在的考古来看，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，墨土罗 Mathura 的这个造像当中，与更早的犍陀罗地区的甘达里的这一些造像群当中，观音大士的数量已经不亚于弥勒大士。从文献来看，在大众部的说出世部与公元前两世纪的典籍大士，又叫做大士譬喻，在这本书中已经提到了两部观经，也就是早在公元前二世纪，西方三圣的西方净土礼敬已经普行于印度，连二圣部派的大众部都知道大圣教法中的净土法门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在自宗的典籍里面把它记录了下来。诸如此类，学术界在历史、考古、佛教文献学等等方面的研究，近百年来一直在更新，随着新证据的出现，就不断地推翻之前的说法。现在的结果已经是越来越接近大圣菩萨的记录，例如龙树世亲无着菩萨著作中的记录。但是两岸佛教界那一些受到错误部派思想影响，自己又没有能力以三圣菩提的慧眼判断，又加上盲信过时的学术研究结果，而去主张大圣佛法是佛世以后才演变出来的，或者说公元初才开始有大圣佛法，或者干脆说大众部的说出世部就是最早创造了最初的大圣的人们，这些人可以被称之为佛门外道，他们犯下了误导佛弟子的严重过失。这种过失，不论主谋或是从犯，我们都得要提醒，这样的罪业罪在三恶道，所以要小心谨慎。又比方说，这些部派佛教的余毒恶徒们说《法华经》是公元以后才被创造出来的大圣经典，误导了一堆的佛教徒跟着随从这样的恶见，至今仍有很多这种自己没有智慧法眼判断，只能够迷信于无修无证的学术研究那些一时的不可靠的结果。我们可以来看看当代佛教文献学的宗师之一新岛静志老师，他跟随着季羡林老师研究着西北印度古本《法华经》，他的结论则是现存的《法华经》绝不会比任何一本二圣的经典更晚。那么几十年来，那些跟随着无知二圣人去毁谤《法华经》的佛弟子，要怎么样忏悔这些罪业呢？ 我们回来。世尊住世的时候，以三转法轮五十三教的顺序弘扬三圣菩提。但修学大乘佛法的菩萨人数始终是最少的。经典中的那一些菩萨们许许多多其实是来自于他方世界的。而且大乘佛法的菩萨们在当时并没有专属的出家僧团。而大乘的法义呢，诚意甚高。所以大乘的教法弘传也一直不广大。龙树菩萨在《大智度论》里面也提到了这一点。例如龙树菩萨本人在他年轻的时候，为了追求大乘教法，他遍寻了全印度零星的大乘法教传承，最后他还得去到了龙宫才能得到了完整的大乘经典。例如呢，他看到了完整的华严经。所以在龙树菩萨之前，信奉大乘教法的人本来就是佛法中佛弟子的少数。这是第一点。另外，佛世之后的正法时期，佛弟子遵循着世尊的教诲，一心求断结正果，所以呢，不重视建庙啦、造像啦这些工作。直到正法时期的尾声，公元初的前后期，从西北印度开始受到希腊人的影响，才开始有大举的为佛菩萨造佛像的风气。当时主要是以犍陀罗和墨陀罗两个地方为中心，开始出现了大量的佛菩萨造像。但菩萨大士本无形象，所以在最早期的时候，弥勒菩萨与观音菩萨两位大士的造像甚至是完全相同，连后来的考古学家也分不清楚彼此。由于弥勒菩萨是佛世时僧团中的重要人物，一般人包括二圣僧团对他都很熟悉，所以呢，当时出现的菩萨大士的造型是一只手持水瓶。于是呢，早期的时候便把这一类持水瓶的菩萨大士都说成是弥勒菩萨。后来才发现弄错了，因为弥勒菩萨与观音菩萨的造型完全相同。所以呢，观音大士与弥勒大士的造像其实在印度是同时出现的。早期还有一些眼盲的学者，因为在《观经》中说到，观世音菩萨的宝冠里面有一尊佛，所以呢，眼盲的学者就断定，啊，早期的持瓶大士像他的宝冠里面并没有佛像啊，所以呢，这一些造像不是观世音菩萨，而全部都是弥勒菩萨。然后自以为是的下结论，说啊，因此呢，观音菩萨在历史上是晚期才出现的一个虚构的人物。但到了后来又发现，原来最早期两位大士的造像是一模一样， 所以呢，现在的学术界又赶快修正说，啊，要判断早期的弥勒大士和观音大士他们造像上的差异，得要从他们的充沛于自身的内在特质来判断，也就是外形分不出来，要从气质上来判断。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弥勒大士他是偏出家人的苦修气质，而观音大士呢，则是慈言示众生、慈悲普度的气质。诶，可是这个判断标准也只适用于少数特定的情况。所以啊，各位荧幕前的菩萨们啊，如果我们跟着那些学者早期研究的内容，然后就胡乱地说观世音菩萨是后期大乘佛教徒创造出来的虚构角色，并没有真正的观世音菩萨，那各位觉得这是不是毁谤观音菩萨呢？讲到这里，相信大家都应该发现了，那些恶圣肉丝联合学术界一时偏颇的研究结果，反过来毁谤三圣佛法，这不是我们应该信受，也不是我们应该追随的。从照相上来看，由于观音菩萨随着众生的需求而变化，公元以后出现在犍陀罗地区的观音菩萨有着许多的形象，例如有观音与执金刚，也就是护法神，并列于佛陀两边的造型。再后来一些出现了莲花手的造型，也就是一只手拿着莲花，另外一只手则结法印。例如塔克西拉 Taxila 所出现的西方三圣像，观音菩萨位于阿弥陀佛的左侧，上面刻着雀卢纹的字体，可以知道这个圣像是公元第二世纪的作品，也就是大乘佛教在这个地区开始大为兴盛的年代。好，今天时间的关系，就先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